好，我们读到了列王记下十五章了哈，一直读这一些犹大王跟以色列王的事件嘛啊。我相信各位已经发现了，这个是一个固定的格式哈，一直在重复的。先是犹大王某一个人做王的期间，某一年以色列人当了王，某哪个人当了王，当了王多少年，这个人做什么事情？那通常在以色列王都会重复一句话，他做了上主视为恶的事，没有离开亚伯贝罕的罪等等的，然后有一些烧杀掳掠等等的，然后最后说他去世以后还有很多事迹，他所过的各种事情里面都写在以色列王的史录里面。你看，可以看这是固定的格式，一直套一直套，很自然的。那这个事情也可以看见，他基本上讲的是跟这一个信仰上直接有关，谈到他不是真正的要看他的多少战功啊怎么样等等的，就很关键的事情，大概都是在这一个宗教上的一个表现好或者是不好，然后也会在这个以色列王谁当王的时候呢，然后就是犹大人哪一个人当王，当王当王的，然后这个通常在以色列王就说他做了上主视为正的事，跟爸爸一样。只是呢，没有完全放弃在高丘上焚香献祭，格式一直重复，你可以听得很清楚的。我们看个例子，你看第十五章哈，第十五章我们看见，因为这个阿撒里亚王他在做犹大，他时间很长嘛，52年，哦对，所以说接下来就看见了，在下一段就说在第八节啊，这个王做王啊。38年的时候等等的，然后这是在乌角人39，就是这个王很长，他做王的期间，以色列换了很多王啊，对不对？然后这个结束的时候呢，这个快死到了这个最后面就是变成约堂啊，就是犹大人换王，就是以色列王这个王他做了最后这一个培卡黑很短的时间，他做了20年。那么在培卡黑做王的第二年呢，这以色列这个王换人了。就是这个一个犹大王的时间，说的他在做王期间，以色列如果有换王，他就会跳到讲北国，当北国的王还活着，跳到讲南国，所以就这样子换着讲，这个应该不太困难的，蛮无趣的。而且我相信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我们就坚持一下吧，坚持一下这样下去。好，我们从这个第十章其实可以看见了这个。我们前面是耶胡他准备当王嘛，对不对？他把那个任何的都杀掉，然后上面说了就是他要做王做四代，他有下面三个子孙跟一起做王。那我们上前面在第九章我们看见他杀了这一个以色列王耶和兰，然后杀了这个犹大王阿哈奇等等，为了巩固王位。最后是第十章是最精彩的哈，他杀了全部的阿哈布王的子孙啊，70个子孙都杀掉，然后怎么样，在第十八节他杀了全部敬拜巴尔神的人。所以可以看来这个天主拣选他会透过这个厄里所派他的学生徒弟跟他附油嘛，对不对？还是一个在宗教上还是相对而言还是对天主啊，对以色列对这个真正的神还是有比较有心的了。那这边你可以刚才读过昨天这个很精彩的，全部都进来还是怎么样，这边不要有一个是敬拜亚威神的，不要杀错了，对不对？那写的蛮精彩的故事，我想各位昨天读了，我们今天不用在那边重复嘛。好，然后他把这一切都清除以后呢，他做王了，在第28跟29节哈，你看他是这样，耶胡把巴尔从以色列人都铲除了以后他做，可是还是一样，还是没有放弃那个金牛亚勒贝罕的罪啊，在丹跟贝特，亚勒贝罕真的是他影响是非常深的。好，接着有一段话是在犹大王的这一个阿塔利亚去世以后啊，他的因为阿塔利亚就是去世，现在他的母亲一看啊，现在孩子太小怎么样，他没有孩子是不是啊？对，他就自己来当王了。但是呢，这个阿哈奇亚王去世啊，那母亲是阿塔利亚啊，他看见儿子死了，第十一章嘛，那开始怎么样，他就自己开始就当王了。那可以看见这个在那边也有这个皇太后这个做王的，这犹太历史里面嘛。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个阿塔利亚，因为他是什么，是以色列北国的王的女儿。他是被他娶过来，所以他就不太遵守这个犹太的这个王室。这当然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在整个犹太王的过程里面一个很特别的小因素，一个篡位的例子。那但是他就把这一个孩子都杀死的时候呢，那有一个王太子， 是约阿士被奶妈救了，被人救了出来啊，那连奶妈一起救，因为要养嘛，对吧？这个也写得很小的细节，在这个第十一章第二节，然后藏起来，一藏藏了六年，很乖，都没有哭哦。我觉得这个故事写得很有趣啊，当然这个有犹太的历史嘛。好，然后第七年大概只是可以有一个样子哈，让他出来怎么样来立他为王，把这个篡位的这一个阿塔利亚啊，是把他也杀了。然后这个王他做王，他太小嘛，对不对？所以就有一个什么真正代替他执政，或者他想是他的老师，在他的扶持之下嘛，啊，那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宗教改革，在第十七节。我们中国有类似的故事，好像哈，忘了是谁了。有一个王也是很小以后被这个被救出来，然后做了一个真正的那个算是家教啊、私塾或师傅，真正的执政者，但他并没有篡位代王管理。好像我忘了哪个王呢？这个历史学得不好，原谅我吧。好，但是第十二章很有趣，这个他慢慢长大了嘛，他才七岁就位哈，他就位四十年哈，所以因为他很年轻就就位，会到那么久，到了四十七岁啊。好，然后呢，他做王的时候呢，怎么样？开始要重新的整修圣殿等等的，大概圣殿老旧了嘛。好，这边有趣啊，他是要大家跟圣殿奉作献祭，第五节啊，这个是重修圣殿的故事啊。好，大家愿意捐的呢，司祭们都可以收。也可以去向认识的人募款，然后呢去修理的破坏之处。但是呢，直到了约阿士王第二十三年啊，只收钱不工作啊，这是很惊人的啊。就是我们可以看见司祭啊，就收奉献，他没有真正做这个奉献别人本来捐款的目的嘛啊，他们应该是就据为己有了嘛，很清楚，对不对？吃点肥肉什么的，很清楚。那这个是其实宗教里面是常常见到的了。但历史里面很早就有啊，这每一个宗教人物都要小心嘛。好，那怎么办呢？就很清楚，就有这个新的发明，就发现奉献箱了啊，这赛前箱从此开始啊，对不对？在第十节嘛，第十节好说从此不要再募款了，不要说司祭们就同意了。第九节不再跟人民收钱，对，就还是蛮给他们面子的了啊，没有真正的去你说调查贪污，没有这么做，只是直接就说你们不要再收了，就开始怎么样，大家愿意捐钱就捐到箱奉献箱里面。这大概是我们这个奉献箱的始祖吧，我自己猜想啊。这个第十二章的第十节，把这个箱子开一个口，然后放在祭坛旁边啊，就上主圣殿入口的右边，守门的司祭将这个钱收入以后呢，放入箱内，好像够多了就倒出，然后君王的秘书跟大司祭来，所以君王派人来跟大司祭，就不再是单纯的由这一个司祭。你可以看一些人间真的是人类都慢慢发展的了，以前这个勒位人做事情的时候没有人会管他的，勒位就是良心嘛，现在发现不行。我可以看这边这个君王的秘书应该就是个监督的机制了，就我自己这么想，大概是吧。那我们今天看见就是第一个这个宗教人士啊，就不应该利用这一个身份呢去私自募款据为己用，然后是怎么样？这个奉献箱的确是一个好的，但是奉献箱，哎呀，搞成透明的是有点张力了，这样子。好，然后呢，这个王也被暗杀掉的故事就算了。啊，结果最后是第十三章啊，另外一个就讲到以色列王去了，南国结束，讲北国。啊，这个约阿哈斯嘛，这个重复的叙述就不用再谈了。那接着是这个厄里首的去世啊，这边有个很有趣的一个时间的错乱。我们读到这一个，先是这个约阿哈斯做以色列王，那他去世后耶和哈斯嘛，在第十节对不对？第十三章第十节，然后呢第十三节就说了什么？他已经去世了。啊，对不对？他跟列王安葬在撒玛利亚，但第十四节又讲他的故事啊。厄里首患了不治之症，以色列王耶和阿斯来看他，啊，对不对？然后到了这一个后面的，另外一处又讲的是他的逝世啊，在那个第十四章的十六节啊结尾哈，耶和阿斯与列祖同眠，跟以色列王葬在一起，又重复了一次。所以你看到十三章跟十这个。从厄里首去世到十四章的结，好像是以后人插进去的故事 啊，就是我们在阅读的时候，你如果如果仔细看，当然这个太细节了哈，你会发现他讲的故事不是那么的顺，很可能是后人，你可以想说后人放弃这个材料，也可能是他讲完不述，但是这个关于这个耶和阿斯去世同时写了两次啊，这个蛮特别，应该是后人插进的故事比较可能了。好，这个就是放在一个例子就好了。好，然后是厄里所逝世的时候呢，怎么这个耶和阿斯有一个特别的一个神谕嘛？啊，这个他叫他射箭，射一箭，然后呢，他说他射了三箭就不射了，这个先知发脾气了。你说你也没叫我讲射几箭，不讲清楚，对不对啊？可能要这么懂啊，就是如果他如果相信厄里所是天主的人，那么叫他做就做，没有喊停就一直做，大概是一个理解的方式了。我们就是可以想，就我们是一样，是我们的，比如说我们祈祷啊，真的要能够坚持到底了啊，就不要在那停啊，无效啊，不祈祷了。那当然是，我想可以类似做一个类比吧，就是不是。我不是十分有把握，不过我觉得可以这么，至少可以这么理解，帮助我们在听到这一些天主的话的时候，在反省里面坚持到底嘛，在信仰上。然后有趣的是，这个厄里所去世，骨骸可以怎么让人一碰到就复活了啊，好厉害啊！这大概是最早的那个圣毒的那个来由吧，我不知道。好，当然我们知道后来有很多的故事，就是很多人去世以后，在教会历史非常多，人去那个墓前祈祷。甚至于他们保存这个圣毒有一些特别的奇迹嘛，这大概是应该是一个很早在旧约有这样的一个例子，这边就是一个厄里所的例子。好，然后是这个耶和阿斯他要三次战胜阿兰，这前面这个厄里所的预言嘛就要实现，第四次就被打垮了嘛，对不对？好，然后第十四章是这个阿泽玛雅这个做犹大王啊，然后要去有一段话是蛮有趣的，就是这个阿玛泽雅啊，这边他发现那个有君，我看看啊，这个好第三节啊，就他行了上主视为正义的事啊，只是不如祖先达卫那样，不像他爸爸这么好，祖先那么好，对不对？好，没有废除高丘。然后第四节说，即是王权掌握在他手中，他把什么一切杀他父王的那些残酷的坏人都杀害，但是呢怎么样，他没有杀害他们的子女，因为法律书有说啊，在生命记二十四章有这段话啊，就是不可以怎么样，这个我们说诛灭九族啊什么的，不应该，不要说杀别的代。你可以看见其实相对而言啊，犹太的这个古老的法律啊，相对而言其实这个道德标准是相对高的了。说实在是啊，不是，就是他规定的，就是不可为儿子的罪处死父亲，不可为父亲的罪处死儿子。啊，对，我们中国看宫廷剧常看见，对不对哈？一个人犯错怎么就全家或者就整个抄家，对不对？或者说包括怎么罪株连九族，那个太残忍了，这样子。好，然后这个以色列王啊进来攻打犹太，这也是蛮特别。第十三节哈，以色列王耶和阿斯呢，他怎么样申请了？阿哈奇亚，因为这边是什么？这边是犹大王向以色列宣战啊，在这个第七节的结尾哈，犹大王向就是蛮就是变成兄弟阋墙嘛打，结果呢这个犹大王就是被打败了，然后以色列王来怎么样？在最后面的十四节怎么样？他把上主的这个圣殿啊破了一个口，然后把那个腐库的金银跟器皿都拿去了，带到耶路撒冷，就是抢劫圣殿了。我们知道后来巴比伦王就做了这个事情，把全部都抢光了嘛，这个真是一个很残酷的。现在有一个小的例子哈，好，最后是一直一样的这个故事重复的发展，出现一个人又叫亚勒贝罕，我们叫他亚勒贝罕二世吧哈。那么在第二十三节哈，那么在位四十一年呢，可以想象那个名字跟祖先一样，做的事跟祖先也是一样的，就是做了上主视为恶的事。这边有一个小名字，我突然间注意到了，在这第二十五节的结尾哈啊，我们看二十五节哈，他收复了以色列边境的疆域哈，从哈马特渡口直到阿拉巴海，正如上主以色列的天主借他的仆人加特赫菲尔人阿米泰的儿子约纳所说的话。好，上主借他说话，本来他是先知嘛啊，我不知道这可能就是那个约纳先知书的原型啊。 约翰先知书我们今天一般看为是一个启示性的小说，比喻性的小说，不会把它看成一个客观的历史事实来动。但是这个人物的名字来源可能是来到这边，我自己猜想，还没有去查了，就是好，这个放在心上吧。哦，那么第十五章我们看见这个一个犹大出个王和阿泽里亚，这个人蛮惨的，他因为他虽然是一个还不算太差的，第三节说他行了上主视为正义的事嘛，对，但是怎么样呢？这个上主打击他，第五节他患了赖病啊，直到死那一天啊，没有讲他哪一年患赖病，但他活得很长嘛，他在位52年。哦，蛮惨的，在52年就从患赖病的时候开始，后面40年、30年不知道啊，他只能够怎么样单独的在一个人居住在王宫里面，由儿子约堂啊代理朝事这样子。好，这是大概也是一个不得已嘛。那这边另外就是在第19节啊开始出现亚述王。在犹大王这个阿泽里亚，他因为在位时间很长，犹大王换了几个以后呢，那换到这个莫纳恒做王的时候呢，这边出现亚述王。我们知道这个慢慢的北国是被亚述王毁灭的嘛，啊，这边亚述王第一次出现，那稍微要有一个那个警觉性，这样子，在第19节，要出现第二次，在第29节已经换了一个王了，一开始王是普尔，啊，那现在这个王是这个。提格拉特佩勒瑟，当然你可以看见，这他们那边也会王会更换，当然他们怎么更换的就不在这个圣经的仔细叙述的内容之内。那我们看见了亚述王已经出现了，那么这个北国的故事啊，已经慢慢的要接近到结局了。好，我们大概就是注意到他整个的叙述的过程，他其实一直重复，就是这些王哈，啊，没有真正的执行上主所喜悦的事啊，比较坏的是直接就说了行了上主视为恶的事，那稍微好一点说只是怎么样怎么样，但是都是没有完全符合天主的心意嘛。那犹太的历史就在这个背景里面一直发展下去的，不论是南国或者是北国哈，那的确是我们应该有一个至少对我有个警惕的作用吧，我们稍微的小心一点。好，我们就今天到这里，明天我们从这个16章继续啊，今天到这边，谢谢大家。
谢谢。